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那我们接下来就开始今天的微声音呗。
首先来我们 SBS 的一条新闻哈，在本周一上午10:30左右呢，一名28岁的男子驾驶丰田海思面包车，手抖了之后呢，撞上了 Eastwood 警局外停放的警车，造成一辆警车严重受损。原本的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呢，没想到在随后的调查中呢，让警方喜出望外，大有斩获。
嗯，因为从这辆直接撞到警车的面包车里面，发现了超过270公斤的冰毒啊，
说明当时警察就在旁边啊，
嗯，
对不对？
不是他撞上去的。
如果是撞上去，他要跑了的话，警察估计也一下子还查不到呢。
心慌，就想有时候这种，我觉得撞车这个事故当中呢，我们首先来说，所幸的是没有人受伤。大概在事发后一个小时呢，这个面包车司机就被警方在 Ride 的 Church Street 给拦下来了。后来警察和这个男子就对话了，对话了以后呢，就把这个面包车搜查一下，就在车里发现了一组盒子，里面有多袋的结晶物质。然后非常经验丰富的警员就觉得，哎，这个结晶物要值得怀疑，就去送检，结果发现呢，后来检出来结果，这些亮晶晶的当中是甲基苯丙胺。
这个警察肯定一眼就识出来是什么东西了。
甲基苯丙胺其实大家有很多很熟悉的
这简直就是不需要费和自投罗网
啊，
直接飞到了，像蚊子飞到了蜘蛛网上，
飞蛾扑火是吧？就是那种感觉。
自投罗网，
嗯，
在这个自投罗网的行动中呢，原本只以为处理交通案的警察呢，却井篓草打兔子，
不，就是叫搂草打兔子。不是，你也吓着了，这270公斤没见过，听都没听说过哈，那么多。
这个太，并且是非常的重啊，272公斤，市值超过2亿澳元。
开着2亿，为什么不开个好点车呢？要开个面包车，不太重了哈。
那有一个电影叫《The Mill》，就是叫直接翻过来叫骡子，那个就是讲美国的一个
运
老先生去给别人去运送这个毒品。刚开始他给他一些钱，还给他挺多钱的。
嗯，
他去运，后来他不知道，后来一看是毒品，把他都吓坏了。
嗯，
他后来不是，然后也换了一个比较好的汽车。
嗯，这开一面包车
还不如他那老车呢，我觉得。
嗯。你看看这个司机后来被抓了，然后被控呢，他供应大量的商业毒品，疏忽驾驶，而且没有向警方提供详细的罪名。
嗯，他被拒绝保释，在周二的时候呢，在波的地方法院出庭。这个其实就是自投罗网，
这应该算不算是有投案自首情节？就是警察叔叔估计内心想的，我本来只想打一个青铜，结果没想抓了一个王者，直接打通关了哈，有这种感觉。我确实是，可能为什么会撞到警车上去？
这个好像好多电影的梗啊，像比方说，尤其是
两杆大烟枪，
两杆大烟枪之后像。这个天下无贼，
疯狂的石头，
疯狂的石头都像这样子的了。
就是其实还是那个字儿，做贼心虚，对吧？
没准还真的是他出于他本身他就想自首呢，但是那要做的天衣无缝，
哎，就撞上去，
嗯，也有可能。
所以会不会考虑到这个投案自首的情节？我们还是 SBS 的一条消息，在沃沃斯大超市有售的一块冰淇淋的蛋糕呢，被紧急召回了。哎，我们今天早上才说了这个李斯特菌，来看看是不是跟李斯特菌有关系啊？
这款名为Bula Ready to Decorate Ice Cream Cake 的产品呢，正在从冷冻柜下架。卫生部门呢敦促已经购买这款产品的消费者呢退货并获得全额退款。我再把这个名字说一下哈，
哎呀，这个品牌很大的，而且是我非常喜欢吃的
Ice Cream Cake。
嗯，是我非常喜欢吃的一款冰淇淋。然后这次召回呢，这产品当中存在的问题是有没有申报的过敏源，可能会让一部分人呢，
这个
有过敏反应。对对对，因为有的过敏反应是会要人命的。
澳洲食品标准局表示呢，这次召回呢是存在未申报的过敏源大豆，任何对大豆过敏或不耐受的消费者呢都可能有反应。
嗯，那么这次召回的是，并不是说所有的都需要召回，它有一个这个试用期哈，这个保质期是在2021年3月24号。给大家再说一下，2021年3月24号的1.5升装的纸盒冰淇淋蛋糕，
就这个批次的，
真好吃。嗯，不过吃嘛要当心啊，不过吃东西更要注意，就因为我们自己吃嘛嘛香嘛，有时候说实话看到我们周围有些朋友或者同事，他们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挺心疼的。我就一定要在面前吃，而且要吧唧嘴。
如果是这招比较狠，很快他们就爱吃了。
关键他们能不能吃过敏呀、啊？
他们也吧唧嘴。
嗯，但好像、嗯、
说自己吃了一下。
但是好多人家里可能都有这么一个人，说自己对烧饭做菜过敏，但是吃饭吃菜的时候也不过敏。擦灰的时候
我也快要过敏了。
还有人说自己擦灰的时候我对尘螨过敏，我真听到。
这是我是真过敏。
所以你不做家务吗？在家里面，所以以后谈男女朋友之前一定要问一下，请问你对什么过敏？
现在都是机器啊，对不对？吸尘器之类的，基本上不会接
触到。那也得到那个盒子里的灰吧，对吧？你还弯腰去插插头，
那个、
你也得弄。
就是一般上有过敏性鼻炎的人，都会多多少少有点。
那我就问你，你是不是不做家务了？在家里面，我可以配个口罩嘛，对吧？防毒面具这些，所以谈男女朋友之前一定要问清楚，请问你对什么过敏？
这个拿不准的，
要对灰尘过敏的，
他就开始过敏了。
哎呦，我觉得，所以这个要列入这个当中去啊！结婚之后开始过敏了，这一招简直防不胜防哈！哎、
嗯，
大家可以一起过敏啊，对吧？为什么就
他是不是一策略，是真过敏？
那我也可以真过敏啊！还是 SBS 的一条消息哈，今年5月1号。有一个35岁的男子啊，和边防局的两个官员碰头了。他碰头又跟人家去找商量个事儿。
嗯，他坦诚不公的呢，希望对方能够帮助他走私一些烟草来澳大利亚。来澳大利亚的烟草大家也知道是比较昂贵的。
因为还有这个烟，你把它带进来是有这个数量限制的。以前最早、能够最早是一个他们叫一个 carton box， 就是一条，后来就变成两包，后来又精确到只有几只可以带进来了。嗯，
那么这位35岁的男子呢，向两名官员承诺呢会给他们好处，结果呢两名经受住了考验的边防局官员呢随后就将此事报告给了联邦警察调查。联邦警方呢在7月17日在这名男子所在地呢执行了搜查，并以联邦政府公职人员行贿为由将这名男子逮捕。
这都属于投案自首系列当中的，今天这几个这前面一个跟这个都属于觉悟比较高的这种人哈，自己主动找警方。那这个男的随后就被控多项罪名，包括不诚实的向联邦政府的官员提供好处，意图影响联邦政府官员履行职责，还违反了1995年的刑法叫 Criminal Code 1995的第141.1条。
太不把澳大利亚的警察放在眼里了哈！这名男子在墨尔本地方法院出庭，随后保释，将于10月9日再次出庭受审。
嗯，
之前不说的是这个叫自投罗网吗？
嗯，自杀式举报。
自杀式举报。
嗯，
今天终于听说了这个这叫什么来着？
自杀式
自我逮捕式行贿。
而且自杀式行贿哈，这个方式相当刚啊哈，
刚刚的。
嗯，我们来看看《每日邮报》的一条报道。好，前几天这个是很多朋友可能也读了这条消息了。
日前呢，在新西兰，一位79岁的中国年龄比较大的一位人士呢，在游泳池更衣室里呢。摸了男童生殖器一案呢，是进行了一个宣判。这位老大爷呢是被判无罪，因为呢法官认为这是一种文化错误。
嗯，认为法官认为这种行为在中国被视为一种可以接受的表达爱意的方式。这个事情呢是《每日邮报》在7月16号刊登的，在去年8月份发生在是新西兰的第三大城市基督城。哎，还刚去过那儿，发生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当时是一对父母报警，说自己家的小儿子哈，年纪很小的一个小朋友，在游泳池的更衣室被一个陌生的一个中国大爷就堂而皇之的摸了。不可描述的部位。
嗯，据报道呢，79岁的中国大爷叫，是2009年搬到新西兰的。去年的8月18日呢，他在先锋娱乐体育中心的游泳池更衣室里遇到了一个小男孩及其父亲，便向这对父子走去。当时小男孩正在换衣服，这位大爷呢又开始就大笑起来，又主动贴近，并伸手做了一个中国人可能哈，
也不一定是很多人熟悉，可能有
人逗小孩的动作。那就是轻轻地碰了男孩的小生殖器。
当时这个老大爷呢是满脸带着笑容，他自己丝毫没有发现自己做的是不当的行为，而这个孩子的父亲当时就惊呆了啊，然后十分
的
惊诧。嗯，可没见过，听的可能不一定听过啊。这个法庭文件就显示，随后这个老大爷当着这个目瞪口呆的父亲的面，因为他并没有就停止自己动作，又轻轻的捏了捏他当时用的这个非常这个文法律文本当中应该 gently pitched it 这个男孩的这个小
男孩的
这个生殖器。
那个父亲大惊之下呢， 就叫这个大爷立即住手，然后呢就拨了报警电话，就报了警。到此这位大爷才知道自己的无心之举是对男童家人的冒犯。
事后呢这个大爷就在警方问询的时候就说呢，他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这个可爱的小男孩让他想起了自己在中国的孙子，他想孙子了，所以想表达自己的友善和喜爱，他不知道在新西兰这是一种冒犯。
据新西兰天文网消息说呢，法庭上被告着这位大爷的女儿出示了一份文化背景报告，解释触摸男孩的生殖器呢，在中国是一种常见的表达喜欢的方式。而他的辩护律师也表示呢，这位男性的行为呢不具有危险性，不应该被驱逐回国，并且呢定罪的话呢会给他造成严重的负担，他现在的健康状况呢也不是很好。
因为79岁了哈。那么每日邮报的报道就说呢，这个新西兰基督城的地区法院对这个案子最后做出了宣判。当时判决的这个法官呢就同意，认定这是一个文化错误，他认为这种行为在中国是可以接受的，定罪会对这个老大爷的自尊产生重大的影响。
他这个判决是这么说的，他说这种举动呢需要根据这位先生的文化背景来理解，他的文化背景赋予男孩比女孩更高的地位和价值，生殖器被认为是受尊重的男性的象征。法官还补充到呢，这位先生对自己给小男孩及其家人带来的情感伤害和忧虑呢感到震惊，他愿意尽自己所能来做出弥补。
最后这位大爷是被无罪释放，向男孩的父母道了歉，而且呢支付了1000新西兰币作为补偿，用于孩子的教育，我估计还有一些心理疏导之类的哈。那么其实这已经不仅仅是文化差异第一次造成这个误会了，其实也不能定义为文化差异，有一部分吧。因为在观察网之前，就今年6月份的时候，有一段贝克汉姆，大家都知道，和他的那个小七，就他7岁的女儿嘴对嘴亲吻的一个小视频，当时也是引发了很大的争议。我估计我们一些听众朋友也看到过。
英国知名主持人当时皮尔斯摩根当时在节目中《早安英国》中呢是公开批评这个行为，他说这个行为是令人起鸡皮疙瘩和诡异的。那当然了，引发了大家对父母是否应该亲吻孩子嘴唇的一个讨论。
我们看到这个网上其实评论蛮多，包括朋友圈也很多朋友在转，有人觉得这个事呢是无伤大雅，不过是一个老人表达对年幼这个尤其想到自己孙子的爱，但是也有网友表达自己不同的观点，他们觉得小孩应该从小要培养这个性别的意识，尤其是要互相尊重彼此之间的这种文化。但是呢还有网友说要给现场给法官来播放一段这个喜剧之王当中的某个片段，一下想起了那个片段哈。讲到这儿，我们来看看这个再看接下来的这个来自于腾讯的一条消息。
近日呢，上海一男子呢开着玩具卡丁车穿马路，
你看那个视频
套玩、一路连续变道逆行，这还是属于神操作、警方很快锁定了这个男子哈。他解释说呢，自己是物业负责人，急着解决垃圾清运问题，才开着孙子的玩具车。孙子的玩具车，哎呀，好好玩啊！真的，我在澳大利亚的街道上真的看到过一个小男孩自己开着他的玩具车，在这个不是马路啊，就在那个
人行道吗？
马路边上 curbside 上面那个人行的那个路上去开的，家人陪着的。
哦，对，
确实有模有样的。
在澳大利亚，你必须得要有监控，还有头盔不？应该都要带的。
哎，忘记有没有带了，应该是带了的。
因为在这边的规定是蛮严的，包括骑自行车也是要戴头盔，不然逮着是要罚款的。
他那个速度很慢，就跟没有人走得快了。
这种叫老年代步车一样的那种是吧？
就是一个玩具车。目前呢，这个卡丁车呢是被暂扣，被处以是1000块钱的罚款。
哦，这回去这孙子不依了，把我车弄丢了哈！
再买一
辆出去玩，把我的车哎可以升级换代。这个车其实看过视频知道它底盘很低的，基本上贴着叫贴地飞行的感觉，有一种
有点像超级跑车的感觉哈。
上路危险，这种骑行路上和这个公园，你在那个公园去玩是没问题。你知道最早就是玩马自骑，就是 我玩过一小段时间的马自骑，就是马拉松自行车骑行，
嗯，
就看着人家那个就是躺在地上的那种躺着自行车，我觉得特别拉风，特别想去买，我想买一个，然后我就想这么蹬着。当时我玩特别好的，我们一块儿的就是同事在上海的时候说，你不要去买这个会吃药的，我坚决不信。他说你这样，我给你借一个来，你先玩一下，你感受一下到底会吃在哪儿亏，就才发现躺在地上。汽车的尾气啊，所有喷气都朝你嘴里这边鼻子过来，后来发现那个真的不行。
那个要专门的在自行车道上去骑才可以，像
不，它可以上那个公路，就是比如说我们往远处骑，但是你得立个旗子高一点的，不然你太低了，然后汽车司机看不到你，关键所有成了一个滤芯了，你知道吗？所有的汽车尾气全都成了，你成了一个尾气采集者，最后。
所以要在澳大利亚的沿着河岸的专门自行车道上没有汽车的地方去骑。
对，阿姆说到这儿来吧，关键是我觉得那个爷爷挺年轻的，这个后来关键是被韩国的很多电视台在转播。韩国的这个电视转播了之后呢，他们就很惊讶，就很多网友在下面的评论就说，没想到把这个可以开到路上去，而且那个你们看他逆，
说明这个玩具车的质量好啊。
我在悉尼的有些商店看到过卖这样的车，
就大人坐上去都能开的。
承重是吧？
合格吗？
嗯，所以首先承重过关的哈。
对呀、并且可以开呀，它没有压扁，那是很，这个车很大的。
本来已经很扁了，还怎么压扁？本来就趴在地上。我们再来看看梨视频最近的一个报道。哎呦，我特别推荐你待会儿把这个视频去看了。我平时有时候有空，我一般会把链接甩给你，但那样确实太忙了。
他这个视频有多长啊？我先打探一下。
一短短非常，我觉得差不多就在一分多钟左右。
今日的牡丹江至北京的 T2984 列车上的两名陌生男子在火车上闲聊之后呢，就争论谁更了解东北大米的时候呢，两人意见不合大打出手。
其实是不算大打出手，其实一个人被另外一个人完全碾压，按在地上打，
那也是大打出手，已经动手了，大打出手了，
完全一个招架之力都没有。民警后来就把这个监控调出来了，然后确定为打人方叫侯某，然后现在被行政拘留十日。关键这两个人里面开始从，因为这火车上他有监控摄像头嘛，完整的拍下了整个打起来的这个过程，两个人就开始
录音，录下来就好玩了，
就是为了争谁觉得对东北大米更了解。这才真是大米吃饱了撑的，我觉得。但是如果是他们俩说小米哪儿更好，我觉得你最有发言权。
啊，这也是双关语啊，这个小米呢，同时是吃的一种米，当然也是一种手机。
哎，对，这两个其实都可以问你，第一个是技术型的，对吧？你是这个绝对的专业人士。第二，小米。我原来我觉得糯小米黄小米谁更好吃，我也请教过你，我记得。
对，小米怎么煮好吃，
你看，所以我说不管是什么样的，参与说二次元的小米了，什么样的小米都可以向俊杰进行咨询。哎，我觉得大米的理解是有限的哈。但是之前还看过一个报道，就两个厨师啊，为了争这个宫保鸡丁的鱼香肉丝的做法，两个人也打起来了。不过我觉得厨师打起来比较吓人，
都是吃货级别的。
还有一个对专业很执着啊，都是很相信自己的专业。
还有就是一个期望，还有一个向往啊。之前就有一个嘛，不是夫妻两个人，在那个讨论
彩票中了以后怎么花，是不是？我看您的表情就是
每次想起这个来都
就是多么有理想，
是无法理解，
就是跟下围棋一样的，就是你下一步的时候已经看了十步了。但人生有时候其实可以少一点执念，我觉得有时候对很多东西不要那么的执着。当然，我
是
坚持和执着两个概念。
说这个 Powerball 啊，这个叫什么球啊？反正是。就是
中奖的那个，
中奖的那个球，而不是有一亿大奖，三人均分。
就这个时候，就是《非诚勿扰》勿扰的那个主题曲就应该想起来，
可能真的是有问题。
可惜不是你，可惜不是我。算了，这样的我拉仇恨的心，我最不爱听了。我觉得听了好生气啊。
法新社的让你们啊。
但是说明白，人家俩厨师为了菜的做法，这是坚持自己的专业啊。但是，一千个人心目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千个厨师心中有一千套做鱼香肉丝的方法。
你看，上升到了艺术的高度。
我咽了一下口水，在我这儿永远只有一事关这个，这吃了饱口腹之欲。我们接下来看看法新社的一条消息呗。
7月18日呢，一个报道说，17日呢，伊拉克少数族裔雅兹迪，这是一位少女啊，2018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穆拉德与其他呢宗教迫害幸存者的一起在白宫受到了特朗普总统的接见。不过呢，特朗普似乎对穆拉德的工作和事业并不太了解和熟悉。2014年的时候呢，21岁的穆拉德呢遭极端组织 IS 的囚禁虐待，并沦为性奴。他的多位家人也被杀害。 逃脱 IS 掌控后呢，穆拉德成为一名活动人士，并与刚果民主共和国妇科医生穆克维格一起获得了2018年诺贝尔和平奖，以此呢表彰两人在终止将性暴力作为战争和武装冲突的武器方面的一个努力。
嗯，所以在七月份的时候呢，他受到了特朗普的接见，他就向特朗普说明了自己的母亲和六个兄弟是如何被惨遭杀害的，然后他还说有3000名亚兹迪人目前是下落不明的。结果当时视频显示，特朗普问了他：“你获得诺贝尔奖了？”难以置信，他们为什么把奖给你啊？然后呢，这个穆拉德就又再把自己的这个故事又重复了一遍，就是为什么会有诺贝尔奖，
难以置信，他们为什么把奖给你？
所以他把自己的故事又讲了。啊，其实，在接见诺贝尔奖和平奖2018年得主时，就一直有传言说特朗普也被提名2019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但特朗普自己的说法是呢，他说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提名他去拿这个诺贝尔和平奖的，但是日本媒体又出来说，安倍晋三是应了美国政府的要求才去提名的。
嗯，没有自己的首相进行了一个
说清楚，
推脱一个责任、
我觉得我们要不要把下面跟大头儿子小头爸爸有关的一条这个报道，我真的是跃跃欲试，想试一下这个音频能不能播放。我们先把这个有关的一条报道提上来跟大家分享，是来自于上海电视台的，是上海的刘先生，今年52岁，结婚20多年，但是7年前呢，有一名女子出现就打破了他的生活。
嗯，提到情感生活总是丰富的。今年4月呢，刘先生来到嘉定公安局叶城派出所呢，向警方求助，说自己6岁的女儿联系不上了，还被孩子妈妈骗了2000多万。这位刘先生说，孩子的妈妈叫陈丽，今年是28岁，两人于7年前认识的。
嗯，52岁的刘先生遇到了28岁的这个陈女士哈，关键还有一个6岁的女儿不见了。其实刘先生认识这个陈丽之前就有家室，两个人认识不久呢就已经关系不正常，然后这个女的就给他生了一个孩子。刘先生说自己当时并不想要孩子，因为结婚很多年了，他自己本身跟原配的这个孩子都已经年龄很大了，于是他就给陈丽说，我给你钱不要这个孩子了，但这个女的就不同意，甚至说女的说，我愿意为你放弃在上海的学业，我回家就把这个孩子生下来。
那么刘先生也曾经也怀疑过孩子是不是自己亲生的，提出呢要做亲子鉴定，但这位陈女士呢却找理由百般推脱，硬是不肯。后来听陈女士说呢，要一个人把孩子带大，刘先生很感动，虽然不生活在一起，但该给的生活费刘先生毫不吝啬，希望呢陈女士能把孩子好好养大。
嗯，于是一而再再而三，7年之间，这个陈女士先后给刘先生生了3孩子，而且都说是刘先生的。那同时呢，她就说要抚养孩子，希望刘先生在经济上呢，她就提出各种要求，要刘先生从经济上进行补偿，然后刘先生就给钱嘛，前后不讲了2000多万，然后开了美容院，开宾馆，买车，给女儿买学区房，这都是这个陈女士找刘先生要钱的一些理由。
不过呢，刘先生倒不算心疼，还觉得呢为了孩子也就罢了，加上呢陈某呢曾经跟他说过以后都不结婚了，就安心的把3个孩子呢抚养长大，这一席话呢让他感动不已。
嗯，直到有一天刘先生的太太突然发现，哎，这个老公总是给一个女人转钱2000多万呢，这多大的数字，为什么过了7年才发现呢？
说明钱多。
我真想说这句话，就问他咋回事儿。这个刘先生就和妻子就摊牌了，这个妻子就说了，那既然说仨是你的哈，那再做个亲子鉴定究竟是不是。所以刘先生就给这个陈女士打电话，这个陈女士不肯来，而且她还消失了。
刘先生顿感不妙，开车到了这个陈女士家老家，按照地址找过去才发现呢地址根本就不存在，于是呢他就报了警。谁知呢就在这时候呢，陈女士主动来投案了。
今天怎么那么多投案自首的哈，赶什么日子回去查一下黄历。令人震惊的是，民警调查发现陈丽竟然也是已婚的。
据此呢警方认为呢这位陈女士呢存在诈骗嫌疑，立即对她采取了强制措施。那么入案后的陈女士说呢，刘先生和她爸爸的年纪差不多大，顶多呢他就是把她当亲人了，不可能当男朋友。而之前以各种理由骗得的钱款呢，被他用来买了4套房和2辆豪车。案发现呢，他在老家住着一套别墅，家里呢还有保姆照顾他和3个孩子，自己没有工作，所有的生活开销都是刘先生给的。
嗯，7年了。所以刘先生呢，这个对孩子存疑的身份，孩子身份也最终得到了一个解答。他花钱花了2000多万，7年养的3个孩子跟他一分钱关系都没有，而这3个孩子的亲生父亲就是这个陈女士的原配丈夫，中国好妻子啊。
二人的感情呢 是不太好，现在已经办离婚了。
哦，
她呢将孩子的抚养权和所有财产呢都给了前夫，自己呢净身出户，这是 玩了一个策略，我觉得这是
财产这不知道啊，事情发展这一步哈，这陈女士也好，刘先生也好，他们都非常的懊恼。目前呢，嘉定的警方是以涉嫌诈骗罪把陈女士依法行政拘留，诈骗的房产和车辆呢都被法院冻结了。觉得这个编剧都不敢这么写，这真的
是
不好妻子。嗯，关键是生 A 的孩子挣 B 的钱，
这是这个词可怎么写呢？啥时候开始有钱人这么大方的，2000万？这么阔绰的就给出去，并且这个男方的妻子
七年之后才发现，嗯，这个智商欠费的为啥都只活在新闻里哈？就当时看这条新闻的时候，就想起了困扰我多年的一部动画片《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就是我们先看看这首歌能不能放出来，细细的品味一下歌词。当时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在想，为什么小头爸爸他们俩哪儿像，爸爸的头小手儿大，儿子的头大手儿小，一直在想。关键后来突然隔壁的王伯伯来了，你看这动画片没有，我完全被震惊到了。不仅跟大头儿子
没有想到这一层长得很像，
而且连发型都是一样的。我觉得特别想围裙妈妈出来解释一下究竟发生了什么。后来不是有网上有一首歌叫隔壁老王吗？就其实有网上有说法，就是根据这个动画片后来有了这么网络上的一个名词叫隔壁老
王。
网
友们的思维想象力是非常的丰富的，很多灵感也是其中。
经常为什么那句话叫远亲不如近邻，我觉得我要好好的去理解一下这句话的意思哈。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带来的是齐鲁晚报的一条消息。最近在这个济南发生的好像是啊，
济南槐荫区齐某院小区呢就上演了惊魂的一幕。叫矿山派出所在接到报警后呢立即赶往现场，并依据治安管理处罚第26条规定呢，以涉嫌寻衅滋事的违法行为呢对发生的事件呢是展开了调查。
究竟发生了啥呢？2019年7月12号上午10点37分，这个当时的这个济南市的这公安局槐荫分局矿山派出所就接到报警，说有人从楼上扔了一把菜刀下来，两把尖刀哈，不止一把刀，三把刀，
这是连续的飞刀啊。
让人揪心的是，菜刀掉落的同时，正好有一个老人带着孙子走进单元门，擦着头皮过去。
是意外坠落呢，还是有意而为呢？派出所民警接到这个报警之后呢，迅速赶往事发的小区，对掉落的刀具地点附近的单元楼住户呢进行了逐户的走访，了解情况。其中的分局刑警大队呢对现场进行了勘查，逐一排查，最终就锁定了这个嫌疑人。
然后随后民警对这个犯罪嫌疑人进行了传唤，初步调查就发现呢，他向楼下投掷这个道具的犯罪事实啊是供认不讳。因为为什么他扔刀呢？是因为情感纠葛。哇，情感纠葛从楼上扔刀干什么呢？
我以为这个情感纠葛是
你扔刀嘛，你也做个配套对吧，你把肉也扔下去。
哦，我以为这个情感纠葛是家里边比如说自己吵架了跟家人打架了然后彼此扔刀呢，那更恐怖。往外扔刀。
你小时候见过没有，就是吵架，原来最早家里楼上有邻居砸盘子砸碗，楼上一对夫妇吵完架，我吵架的时候他们就会摔碗，摔了以后过会儿下午的时候又经常可以看两人手牵着手又买了一摞新的碗筷回来。这特别就是像夫妻之间嘛，床头吵架床尾和，就难免有舌头碰到牙齿的时候，但是好像吵架的方式不太一样，但这有点过激。扔菜刀，你在自己家里砸碗砸盘子没关系，你别到外面去扔刀啊。
又想起一个电影，那个史密斯夫妇里边两个都是特工，他们两个打起架来，我记得刚开始看的时候我说难道这是生气打架了，难道是真的是想置于对方于死地。 那就是扔飞刀开枪的，这是这种程度了，
对吗？你干嘛朝楼下扔，朝别人扔哈？我就是说你扔的话，一把菜刀就算还两把尖刀一块朝下扔，这么家里刀还挺多的。关键是幸好没有人受伤，就不是刚提到扔刀的是一个老大爷牵着孙子，刚刚跟那个刀擦着头皮过去。就证明了那刀吹毛断发嘛，就是让他真是，这目前这个行为已经严重威胁到他人的人身安全，所以说呢，警方把他以危害公共安全罪把他给定罪了。
嗯，那么对此类高空抛物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呢，公安机关呢是实施了严厉的打击，现在呢是将他刑事拘留。
如果大家去留意新闻的话，可能看到不久之前好几起发生高空抛物，还有一些家里的熊孩子下去把人家打死了。啊，然后有时候高层的时候很难判定是哪一个扔出来的，有一次好像是一幢楼里面判定多少楼层高以上的这个，对，因为你找不到人。还有上次看到把那个一个灭火器从楼上把人给砸死了，所以有时候从这个高层边上走的时候啊，心里真的是心惊胆战的。你说你吵架吧，高空你扔钱多好，对吧？大家又不伤人，而且
下面会有
你的支持者，高兴，对对对，也是
马上有了你的支持者，
对对，人人欢喜，也没有人报警，对不对？皆大欢喜的一个事情。所以我觉得明明可以去换一种方式，哎，不要扔刀，换一种
对，把前面的2000万扔到这样子也可以。
那这也不会，刚刚讲到了这个2000万确实出去以后7年了没有发现，为什么就说这样的人总是活在新闻里面，在生活当中很难见得到呢？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